台湾确诊案例近日年年攀升，使到被国方视为防疫模范的台湾进入警戒状态。随着疫情升温，各种平台上面开始出现了大量同疫情相关的信息和议题讨论，其中包含很多对台湾官方的负面表述、虚假信息，以及对中国疫苗成就甚至中国国家体制的肯定等。台湾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表示，个案单位确实在这一波的疫情当中掌握中国透过假信息等方式对台湾发动认知攻击，打击政府威信的情资。启动时间约在5月12日至13日前后，那时正是华航群聚感染事件燃烧的时间点。台湾总统府副秘书长李俊一近日表示，公安单位证实中国对台认知作战已经启动，目标是深化台湾内部矛盾，延迟疫情和缓速度降低生产动能，以及瓦解经济与松动股市。很多意见领袖认为，中共想要利用台湾疫情作为切入点，塑造台湾政府防疫不当、治国无能的舆论，企图营造民主制度无用的观感。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作战与信息安全研究所所长曾怡石向美国之音解释，认知作战是一种影响力的作战方式，中国在这方面是延续性的做法，目的是令到台湾民众持续不断地对台湾政府产生怀疑，逐渐不信任民主政体，造成社会内耗，最终引发民主体制的崩塌。在台湾5月中旬疫情升高之后，中共对台认知作战的密度和强度会有不同，但是它的延续性的做法是一致的。
在疫情期间，它就必须要去发动这些，因为疫情是造成不确定性最高的时候，就像过去只要有天灾人祸。
曾怡石说，在疫情期间中国就必须去发动这些，因为疫情期间会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就好像过去只要有天灾人祸，谣言自然四起。同样的，当疫情升高，假信息会增多，这个时候境外敌对势力无论是在哪一边，是哪个单位，或者就有了它的关键绩效指标要去做到，绩效要去做，所以用这些方式。同样在台湾亦都有专家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
疫情扩散发展有其本身脉络，若是依据疫情状况要规划舆论宣传攻势，恐怕无法神机妙算预先掌握疫情样态变化。因此若是判断北京将会趁疫开战，恐怕是过度高估中国大陆掌握与预估台湾疫情变化的能力。
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敬表示，疫情扩散发展有其本身的脉络，若是依据疫情状况要规划舆论宣传攻势，恐怕没办法神机妙算预先掌握疫情样态的变化，因为假若是判断北京将会趁疫开战，恐怕是过度高估中国大陆掌握和预估台湾疫情变化的能力。长期关注认知作战的自由软件工作者和公民记者林宇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目前疫情升温正是操作舆论战、心理战的绝佳时机，发动者可以利用多数人处在信息极端不对称的情况，藉此进行认知作战，大众在理性下降的时候容易相信假信息和相关议题的截取和炒作，然后不加思索地转发，甚至加以解读，逐渐被定调洗脑。陈宇昌举例说，除了散播假信息之外，很多议题再度被提起，譬如保西封城、方舱医院和中国疫苗等。
认知作战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假消息只是认知作战的其中一环，还有另外一种是所谓的像是定调啊，或者是塑造性的认知啊。
林宇昌说，认知作战其实有很多方式，假消息只是认知作战的一环，另外一种是所谓的定调，或者塑造新的认知，而塑造新的认知不一定完全是靠假消息，它就是将你的符号扭曲或者改变，然后再套一个帽子，然后去东折西折，令你觉得事情并不是好像你原来所认知的，而是好像所希望的你认知的样子，其实那些是一种资讯的截取、炒作和定调。譬如说对这一波的疫情，大家就是要建立方舱医院，要普西，要进中国疫苗，他们就要将中国这套模式都学了过来。 林宇昌表示这样的做法是信息的截取炒作和定调，而这些其实是认知作战最可怕的地方之一，单纯用有问题的新闻的框架加以言论的审查，中国就能够促成蓄意词汇含义的替代，不单只是对内维稳，还能够以此手法打击台湾人民对政府的信心。据各种平台的数据显示，这一波认知作战的言论和假信息相较于过去出现了较大比例的语音的消息，语音文件比过去假公民和修图的手法虽然缺少视觉的实时性和真实感，但是亦都留低了想象的空间，但是专家认为很多这类的语音文件存在中国本地的口音，如果内容的说服力未提升，其实政治作战的效果未必更好。曾如石表示，境外敌对势力只要有心从事恶意的影响力作战，会用一切管道达到目的，好似近来流行的抖音和 Clubhouse 等，就是以语音方式传递，但手法新不代表效果一定好。
因为基本上台湾已经习惯至少有图有真相，然后你去看它是不是深度伪造。
曾如石说，因为基本上台湾已经习惯有图有真相，然后你去看它是不是深度伪造，如果用语音只是声音，到底能够达到有多大的效果呢？这些其实一开始只能算是一个尝试，重点还是在它的内容有没有足够说服力去到达到它的影响的效果。如果它内容还是跟之前的文字内容一样，有很多的简体字，之前是很多的简体字，现在是出现地方口音或者是地方的讲话的方式，而不是台湾在地的方式，它想这个效果是相当有限的。民众人心惶惶，亦都令到台湾疫苗不足的问题再度浮上台面，而认知作战的语音消息内容亦都包括认同中国大陆制疫苗，以及强调台湾政府取得疫苗无力等，令到人民对于疫情失控以及政府无能的恐惧的意识，再制出引入中国疫苗的解方。林宇昌说，语音消息大概是在两分多钟一点，譬如他们有收到一则，就是他讲了三项，第一项是说台湾执政内部斗争，所以没有买林全，就是前台湾行政院长现任东洋制药董事长那一边的辉瑞疫苗，然后再说老美宁愿卖疫苗给北韩，就不愿意卖疫苗给台湾，炒作反美。他说指挥中心的处理有问题，然后再说中国愿意卖疫苗给台湾，但台湾一直说中国疫苗不安全不能用，但是中国已经卖给这么多个国家了，难道接种者都死晒吗？死晒之后呢，接下来就说台湾政府应该要想办法引入中国疫苗等等。林宇昌又表示，如果上面中国环球新闻网搜查一圈，只要跟中国疫苗相关的新闻，但都是正面的新闻或者片面引用外媒的报道，仲声称世界越来越依赖中国疫苗，但在同一媒体搜寻牛津 AZ 疫苗，又称阿斯利康疫苗、莫德纳或者辉瑞疫苗，负面新闻比例就明显变多，甚至再故意加上几个施打疫苗之后仲是染疫的新闻。曾如石又表示，中国用延续性的做法，有步骤第一推行引入中国疫苗的认知作战，然后他说中国放出的调子不外乎就是，第一，他们疫情管控得很好，但台湾只要出一些小差错就会被放大，你们看看他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唱衰台湾。第二，是他今年开始有疫苗，有疫苗之后他就说疫苗配合两岸融合，所以他是有软硬两手。另外就是在中国这边的台湾人可以打疫苗，这个之前就有了，不是现在才有的，只是目前这个时机会特别凸显。在这些认知作战的攻击之下，台湾政府密集而持续公布疫情现况以呈现事实，更特别的是有众多公民团体自愿发动不间断的事实查核和更正，提供国民验证消息的管道。长期参与公民团体事实查核作业的林宇昌说明，台湾的公民团体一直在努力澄清谣言，好像 COFAX、 MyGoPin事实查核中心等团体这段时间自动投入非常多人力在做不实信息的澄清，另外还有 Golf 以及 140等的团体努力协助开发系统，或者作居住台湾的外籍义工的翻译，令到更多的疫情相关信息可以正确传递和更正，甚至是这一波疫情最严重的万华地区，由民众发起的关怀加油的团体都共同协助处理防疫相关的信息传播。曾怡石指出，台湾在对抗不实或者恶意信息方面之所以成为世界各国效法的指标，是在于台湾不单只是由全政府，更是由全社会共同应对这些信息，结合公民社会拥有第三方公正的事实查核的管道和平台，而中央更是体现民主社会中信息公开透明的特点，一直密集频繁地澄清最新的事实。他说很重要的就是跟官方有关的，尤其是疫情，他每日都能够很迅速地去做澄清，因为要反制假信息，最重要的就是要多元各种不同的信息，要能够公开透明的流通。如果你很迅速地更新辨识澄清，然后发布最新的信息，只要你能够一直发布正确的信息，即使是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一样可以将境外恶意的势力所发布的恶意不实信息的效果息息了去，这就是保持透明流动自由流通信息可贵的地方。曾怡石又认为，这些就是台湾反制虚假信息成功值得被世界取经的地方，亦都是民主社会对抗认知作战的最佳的力量。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